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及量刑建议书于9月15日签发，但是张展的母亲一直未能从受官方认可的辩护律师处获悉内容，直到11月13日起诉书副本的图片才在网上曝光。起诉书称，张展2020年2月3日进入武汉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等网媒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所谓虚假讯息，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恶意炒作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众多多，影响恶劣。起诉书还称，张展在新冠病毒严密防控期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检察院认为张展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实充分，应以刑讯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予张展4至5年的重判。有分析表示，鉴于武汉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和掩盖疫情真相的事实，张展作为公民记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到疫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展现出来，让民众了解真情，有利于外界了解认识疫情的严重及危害程度，并做好自身防护。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原本由张展的母亲委托为张展辩护。任全牛9月两度申请阅读卷宗并会见张展，都被有关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拒绝或取消。张展的母亲因受到国保和另一名律师戴佩青的压力，不得不让任全牛退出，因为戴佩青认为任全牛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任全牛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有关武汉疫情的讲述都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言论自由也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不仅不能入罪，更不能如检察院建议的那样被施以4至5年的重刑。任全牛说，
他这个是我认为是典型的对言论的一个打压，言论就入罪了嘛。他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很多事情他是实实在在的去现场去报道的一些事情，他并没有说去猜测呀、造谣啊，是不是？完全是他实实在在在武汉，然后自己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再说出来，在网上，包括给记者说，他并没有自己去夸大或者去编造，就是作为一个入罪本身就不合适，就也是违反法律的。再加上你给他量刑建议等这么严重，那更是有意的迫害了，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什么罪行法定啊！你对言论、对思想，你怎么能入罪呢？
继任全牛之后，由张展委托的广州维权律师文宇10月底也因当局压力被迫退出辩护。文宇10月29日曾到看守所会见张展，在被问及此案时，他只是表示，尽管他已经退出张展一案，但仍不能接受采访、讲述或评论该案，因为已经被有关部门关照过。现年37岁的张展，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0年离开家乡陕西到上海。张展曾是律师，但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文章遭到报复，不能正常执业。他2月初前往武汉搜集疫情讯息，以自媒体形式发布，触怒当局。张展5月14日被捕，被转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8月1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移交审查起诉，9月18日移送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据悉，张展一直拒绝认罪，并以绝食抗争，已5个多月，目前仍在持续。据报道，对于张展目前的辩护律师来自上海的戴佩青，外界有不同的看法。戴佩青否认自己是官派律师，称是因为认识张展才代理此案。记者星期四致电戴佩青，希望了解有关他最近会见张展的情况，例如张展是否还在绝食等等。戴佩青表示，目前谣言满天飞，但他不想对记者澄清。 2020年，张展并非唯一一位因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间进行报道而遭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在张展被抓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武汉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李泽华都因在社媒上分享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被抓后失联。曾是演说家和律师的陈秋实1月24日前往武汉，发布了一系列实地报道视频，包括在多家医院看到的医疗急救及殡丧超负荷运转的情况。2月6日，陈秋实的母亲发视频称，前一天他说要去方舱医院，但晚上一直失联，后来证实他被当局强制隔离。陈秋实的好友格斗狂人徐晓东9月17日称，得到消息指陈秋实很健康，已不在武汉，但仍被监视居住，但外界至今没有他的确切消息。武汉公民方斌2月初在四家医院拍摄后，有当局人员闯入他家，将他带到派出所，后来获释。2月9日，他在 YouTube 上视频，其中展示书法条幅“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当天，他再被警察带走，从此失联。党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前主持人李泽华2月16日起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多个地方实地采访，以 YouTube 频道记录他的行踪。2月26日，李泽华在路上被尾随追捕后，边开车边发视频求助，当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带走失联。4月22日，李泽华上传一段视频到他的 YouTube 频道，表示已经获释，并透露失联期间被定点隔离的遭遇。分析人士表示，张展和方斌、李泽华、陈秋实等作为公民记者深入武汉向外界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是中国社会不多的敢言者，在党媒官媒听党话、一片歌功颂德和报喜不报忧的声音中，他们冒险提供一些真相，当局不应该迫害他们。除张展等多位实地报道的公民记者被关押失联外，当局今年还重点抓捕了三位利用网站搜集被审查删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文章和社媒贴文的北京维权公民记者。据报道，北京警方4月19日拘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信息捍卫者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鲁。当局指控蔡唐两人寻衅滋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陈梅、陈木先是处境不明，后也被证实被监拘。据报道，小唐已于5月13日取保候审，但被强行送回安徽老家。陈梅和蔡伟的家人6月12日分别收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8月6日，由官方指派的律师告知家属，案件已于当天移交至朝阳区检察院。由于家属自主委托的律师无法履行律师职责，不能依法会见当事人，目前为止，有关陈梅和蔡伟的案情及被羁押期间的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外界都无法获知。新冠疫情爆发后，网站贴出大量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专访和个人记录。上述三人被捕后，端点星网站在中国已遭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抓捕的公民记者还有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原编辑、网站公民记者丁玲杰，他长期在北京从事关注维权、访民各种冤假错案的报道与支援。2020年6月3日，他在电告友人北京定州公安找他后失踪，家人找定州公安局要人，但被告知没有人，也不知情。目前外界没有有关丁玲杰的更多情况。近年另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迫害的事件 是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及其前友李廷玉，他们被捕前在推特上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争事件共7万多起，曾有一年内报道29000多起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衅滋事羁押，第二年卢玉宇被重判4年，犯案处理的李廷玉被取保获释。卢玉宇今年6月16日出狱后，在推特上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市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抓捕了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之外，还抓捕了知名的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6四天网的创建人黄奇。他们两人的近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之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在疫情之下，当局更是将大数据的监控发展到了极致。他说，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他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在是这种大数据的监控的话，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就你做什么事他很快就会知道，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还有一些空间给你做，反正是很难，基本上在国内也是没有什么条件做这方面的事。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他的监控能力又增强了很多，之前没有这个疫情，那可能很多东西还要以后，可能一年几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有这个疫情以后，他现在他就已经有这些技术手段了，控制这个社会。
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公民记者案件的维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近年针对公民记者的打压是继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之后，对社会又与重要群体的整肃，以达到社会晋升的效果。他说，
对社会整体的不同社会群体的这些人的是清洗，思想清洗，我认为这是，就是要让他们自觉不自觉的要跟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就要强迫的去改变。这几年的这个对于了言论呐、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的、信仰自由的这块管控的更严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吧，比较集中，然后他们为了所谓的维稳吧，然后就把这些比较尖锐声音的或者比较活动力强的人都想给他们消声。
据无国界记者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评论员或公民记者。无国界记者今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内倒数第4。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